那我们下午呢就开始。各位下午好。这个区片呢，也是昨天晚上才做完的，改了一两个页。昨天我们给老许又发了一个手工笔，都在回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得见。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呢叫施万林，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得见。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呢叫施万林，在工作时间挺长了，在郑州待了7年，后来去了正大，在正大家庭战略那个部门做合资上面的先进开发的专家架构，然后大概07年08年，然后呢离开正大去了北京去做理学家务，一年多的时间，今年才回跑到杭州来，现在在支付宝公司，然后呢做业务架构师。OK，这是他的小东西，所以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但现在没有上去看，所以说大家有兴趣到我这儿看就好了。还有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讲而让网络环境下的几种数据浏览形式，说明一下就是这个数据浏览形式这个部分是主要从架构和系统抽象的层面来探讨，从总体不是从技术实现的角度来探讨的，所以有很多部分呢就比较虚一点，不见得那么落到实处，从总体不是从技术实现的角度来探讨的，所以有很多部分呢就比较虚一点，不见得那么落到实处。但是呢它会涉及到一些问题，包括我们昨天老许在这里有些想法。今天这个 PPT 呢有四个部分，每个用一张图。这张图呢是可能大家能看得清楚的，它是一个日历，每个日历上面是纵向的，然后日历上面的每一个日子上面会有一个小气泡，可以摁一下，啪一下，就是用来做包装的是喜欢这个放在这里，它代表了一个日历，代表了时间。关于时间呢，在有一个时间呢，在有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叫罗斯的人。这个人呢是很倒霉，考了10回这个科举都考不上，所以叫时势不利的一个秀才。但是呢他也是晚唐最著名的一个讽刺诗人。这个人呢长得奇丑，在他青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件事情，在农村的时候呢他遇到一个女子。然后呢，他跟这个女子呢有一点争执，正争执主体呢还是在谈诗论词这个阶段，也就是说他们在那里对诗，但是呢他居然对不过这个女的，于是呢他就决定走了。他走的时候呢，就是骑马准备走的时候呢，他突然想了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大家知道骑马应该是左脚踩在马镫上面，然后右脚翻过去。那于是呢，左脚踩在马镫和右脚翻过去之间，突然想到，他下马也是这个样子，下马是右脚从那边抬过来再下来。于是呢，他就问说："那你说我现在是在上，那你说我现在是在上马还是在下马？"就是在这个把左脚踩上去，右脚抬起，四上飞上，四下飞下这个阶段，他就问这女子："你说我现在是在上马还是在下马？"这个时候，这女子呢正转身回家，正好这女子呢，一只脚踩在门里，一只脚踩在门外，于是又转头问了她一句："你说我现在是在进门还是在出门？"这个罗隐这个同志呢，一言不发，打马就走了，因为他也没有。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在这里讲这么一个小故事呢？是我们以前总是认为时间呢，故事呢，是我们以前总是认为时间能证明一切。所有在过去发生过的事情，能够推演出一个现在的状态。但是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发现，除了时间之外，谁也不能证明这个状态是什么。只有等到下一个选择发生的时候，才能知道他是上马还是下马，是进门还是出门。只有在下一个状态发生的时候，才知道怎么结束。下个选择发生的时候，知道结果。所以，从历史不见得能推演出一切来。 这样子的偶然性。那这就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典型问题。那我们在这里来看一个最著名的论断，叫算法加数据结构等于程序，等于 program。这个呢是沃斯，也就是他做之父啊的一本书的名字，后来也就成了他得到这个图灵奖的一个最主要的赞誉，就是他揭示了程序的本质啊。这个数据结构开始就有这么一句话放在这里，但是我一直就没有认识得太清楚。大概是前几年的时候对他有了一些想法，而大概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面，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是算法加数据结构 ？Dataclass 为什么都是结构？为什么不是算法加数据？这是个问题啊！如果你要说精简的话，那我们就要算法加数据好了。我觉得这个道理也普通的。我们是用在算法的操作数据，管它数据结构是什么，数据结构已经是我们的下一步选择了，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是数据结构？那我想很久，我得到了一个小小的答案。我们往下看，正是因为在这个表达式里面，它只描述了数据的结构，所以呢，它相当于说我们只实现了系统在静态下的一个图像，因为这个结构是一个静态的图像，是我们在那里对这个事物的一个静态认知。我们把这个事物在静态状态下的一个状态映射成我们系统的数据结构，并且在上面编程实现。于是我们实现的这个系统一定是真实系统、现实系统中的一个静态下的图像。对于这个表达式来说，就是算法加数据结构等于程序来说，它其中的这个程序不等于系统的，也不等于软件。啊，专科班级学生毕业之后，他仍然无法去开发系统和开发软件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如果只在算法和数据在静态下的一个情况下，而无法去描述系统和软件。因为系统和软件是现实中的一个动态运作的这么一个影像。那么就会有人问我说，如果你这么讲的话，我们那么多的系统是怎么开发出来的？因为我们现在毕竟是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数据结构的科学上来做算法设计来做开发，这是我们实际的状态。但我们又有那么多软件开发出来了，那我们来看看现实系统中的，比如面向对象编程。面向对象编程里面，我们通常用 PME 来概括我们的面向对象编程。 PM 是指属性、方法、意思、事件、event。 然后呢，其实 event 实际上是个外来物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比如说 Windows 操作系统里面的事件是一般来说是这个窗口要驱动，它是一个外来物，不是面向对象本身的东西。在其他的系统中，事件也是由系统中的其他的一些物这个东西在触发，也不是面向对象本身的东西。一个典型的例子，在 JavaScript 里面，我们的一个对象实际上呢是只有属性和方法，没有事件。事件是被描述成一个函数类型的属性，我们只要有这个属性和方法就可以了。再更深的说，实际上方法也是一个属性，在这个 JavaScript 里面可以把它抽象到这么简单的程度。所以呢，属性和方法事件在这里面事件是一个外来物。然后呢，在多线程序设计里面，如果我们只考虑单个非虚构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线程其实也是外来物。我这里强调的说，这里指的是操作系统里面的这种线程概念，操作系统调度线程里面的这样概念。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单非虚的话，我的时间轴只有一个，你的这样概念。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单两个线只有一个，你的线程是不断的。两个线程之间，我曾经打算用 JavaScript 做一件事情，我要做这个 CPU 仿真的实现，也就是我要从这个 JavaScript 的这个底层来做一个虚拟机开端上调度这个线程、调度进程，然后来做这个 CPU 的那种仿真的效果啊，只是效果。但是我把单 CPU 的做出来，然后我发现我做出多 CPU， 我无论如何都做不出来。我想了很久，我才发现，因为我没有两个 CPU。调度加速就只有一个，所以我得到的所有的执行只能是 time out 的那种效果，就是过一段时间执行某个线程，过一段时间执行某个线程，而没有两个线程能够得到一 这里面，这也是个外来物。那么我们再往下抽象的看一层，你会怎么认为呢？是我对将来的一种预期和假设。然后呢，现成呢，其实是时序概念中的同时的概念，一个是将来，一个是同时，这都是时序概念中的概念。当 PME 去掉 D 之后，就是一个普通的数据结构。将现成的观念去掉之后，函数式和命令式的应用范围是一样的。这是我们的今天的最前面这个部分的一个小小的结论，待会我们还会继续推演它。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问题？说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算法加数据结构等于 program 的这个表达式里面， program 其实是不考虑时序问题的软件和系统，一般用于对特定数据结构抽象进行静态的分析与处理。大家如果看这个电影，你会发现真真正正的在学校学的，或者在一些这种理论性的这种工科书籍理工科的书籍里面，都是这样讲的，内容都是这样的一个范围啊，都是这样一个范围，不考虑时序问题的软件和系统，因为它是一系统和软件系统的一个部分啊，一个部分。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当逻辑活动起来和当数据活动起来。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事件和线程，它表达的是在逻辑含义上的活动，就是时间观点。为什么呢？事件是对一个事情的将来的行为的描述，线程也是对同时行为的描述，都是在逻辑概念上的对这个时间发生的这个调度产生的这种效果。但是我想问，数据活动起来是什么效果？我们要在前面这个表达式上面对逻辑和这个数据都加上时序效应的话，会是什么效果？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被讨论了，不是我在这里来。不过呢，在此之前，我们再讲第二个部分的这一张小小的图。这张图呢，叫所见即所得。这个呢是一个眼镜，一副眼镜，在这个眼镜上面呢，它加上了一个摄像头，加上了一个麦克风。于是呢，在设计这个眼镜的人呢，就认为我们眼睛能够看见的东西，都可以通过视频和声音把它采集，然后通过我们后面的数据线传到我们的计算机里，能够达到让人感觉到的所见即所得。但是对于现实的系统来讲，你见到的和你得到的是两回事。永远存在失言，我能拿到的那个数据，我真实想到的那个东西，和我在这里看到的东西之间永远不是一个，没有真真正正的同时。同时就是我们两个人，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事情，我和你都在做着不同的事情，我们两个是同时的。但对于我个体来讲，我所见并不是我的所得，真的是这样。所以所见即所得其实是一个理想啊，在个体上其实是一个理想。我们说在数据上加上时间是什么东西？在数据上加上时间等于状态，等于状态。这件事情呢，发生在哪里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叫 Peter Van Roy。这个人呢，是一本非常有名的国外的这个编程书籍的作者。他的那本书呢，是跟那个 SAP 这本书是齐名的，应该叫 CTM 这本书，叫软件编程的这个概念技巧与模型啊，应该是模型，对，这本书。但这本书没有中文的译本啊，我们中文讲这个软件编程不用它这个版本的。它这个书呢有一个坏的地方，有一个就是讲的特别的艰深，讲的特别的还难，讲的特别的艰难。为什么呢？他在2007年的时候，2007年的时候，为他对计算机语言的这个编程的主要范型画了一张图。这张图呢，在2008年的时候被改到了1.08的，说了他对这个计算机语言分类系统的一个看法。他说与计算机语言应该怎么来分类？这个图呢，我把它转成了中文的版本，然后放在我的 blog 上去做了一个小小的叙述。我这里大概的讲一下，它的含义呢是指最上面的这个部分，最顶上的一个部分，只有 track 记录 track 的这种情况 下，它可以进行这个三明治的一种编程，比如 XML 这种东西，我们用来做表述啊，这个算。然后我们，因为它也是语言啊，它也可以表述一定的这个逻辑行为啊，所以呢，它也算一种语言。然后呢，它上面这个部分呢是只有数据结构的，它要往下走一层，加上一个过程概念。那这个过程概念可以变成我们的函数，基本没有问题。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函数和过程要有稍稍有点区别的。那你在这里可以先这么去想。然后呢，只有当它加上了过程的概念的时候，它才是独立等价的。到这个环节，在这个环节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低阶的函数编程加上一个叫 SAIL 的东西，待会我再讲 SAIL 是什么，就变成了命令编程这一些的 particle。就是在这个东西上面，数据结构加上一个过程啊，就或者说函数，那再加上这个一个状态，于是呢，它就产生了它这个语言这样的命令式语言编程。我们说过过去的过程是都是在这个范畴内。如果它加上闭包这个概念，它就变成了函数式编程。在这个函数式编程中是一个巨大的体系，在这个体系里面，我们而让在那个位置。然后呢，在这里面它用到了一个名词叫 cell。C-E-L-L 那个如果直译化了应该叫格子啊，格子。为什么他会用这个词呢？我也很奇怪。然后呢，他其实是要把这三个概念从这个一个存储位上面去掉。这三个概念是什么呢？命名的还是没命名的，然后呢确定的还是非确定的，然后呢串行的还是并行的。如果一个类似存储单元上没有这三个概念的话，就是任何概念都不加，它就是个存储单元的话，那么它可以叫做 SAIL。 那如果在它上面再加上时间概念的话，它才能叫状态。如果在它上面再加上变量或者常量啊，或者常量，因为常量也有这个命名和存储概念，我里面是有的，类似于此的，所以它把这个概念剥离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干净，于是就变成一个叫 SAIL 的东西。然后呢，他说了这样的一个描述，他说表现最弱的是函数式编程范型，在哪里呢？在这，就中间这个分数最大的地方写的函数式编程，就是过程加上闭包这样一个概念，加上闭包就是函数编程了。它是在这三种状态上表现最弱的。你既无法说它是命名的还是非命名的，你也没有办法说它是这个串行还是进行的，你没法这么去讲。在这个概念上是这样，因为从这里面产生了非常多的其他的这种语言啊。然后呢，再接下来呢，加上非